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6月27号到7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一日夫妻百日恩，一日夫妻百日恩，今天说这话恐怕很多人要嗤之以鼻了。现在时兴的是试婚、闪婚、离婚、一夜情、养小三，还有专门为离婚辩护的七年之痒之类的，哪里还讲什么恩情道义，哪里还懂得恩情道义。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未婚同居之普遍已经成为常态，已经为整个社会所接受。高兴了就住在一起，生气了就分手，夫妻名分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当回事。然而实心的可不一定是对的，纳粹实心过，红卫兵实心过，共产主义实心过，而今安在哉？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历久弥新，能经得起时间检验。那些流行的时髦的东西，有多少能留下来成为经典？刹那生灭基本就是流行的宿命，那现在败坏的道德能够长久吗？说了点题外话，书归正传，为何讲一日夫妻百日恩？恩在何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夫妻的内涵。其一，夫妻是阴阳相生之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夫妻承担着人类种族繁衍存续的责任，缺一不可。孔子说食色性也，无非就是讲人类繁衍存续的基本条件，当然也是造物者赋予人类的最基本天性。现在的那些性开放论者和实践者，差不多已经把性和繁衍完全分开了，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夫妻的责任呢？其二，夫妻是生命中极大的缘分才能促成的，人海茫茫，两个人能够相遇、相知、相伴、相合，组成一个家庭，那得多少因缘巧合才能成就，人怎么不应该珍惜呀？其三，夫妻构成了人类生存生活的最基本最稳定单位，互相依靠，互相帮衬，要执子之手，白头偕老，恩情道义责任俱在其中。其四，夫妻向对方开放了所有秘密，同时也意味着从此要双方共同维护生命的尊严，这样的罗列可以继续下去很长。夫妻之恩大矣，一日百日之说不过是个比喻罢了。女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男人，男人把自己的承诺交给了女人，这是得到神认可的夫妻。神在天上看着人如何履行自己的约定，兑现自己的承诺。性之外有情，情之外有恩，恩之外有道。一日夫妻百日恩是神的告诫，夫妻姻缘难得，恩义深厚，千万要珍惜啊。
正见今之善恶有厌，砸毁佛像遭报应。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河南玉溪某山上要修一条省级公路，为了生计，附近的男性农民不管老少，想干活的都想尽办法拖人去。一天干活的中途休息时，一个小青年提议说，对面有一座佛像，咱们这儿有的是炸药雷管，不如打眼把佛像炸了吧。许多人居然连想都不想，随声附和。有一个做饭的老者赶紧制止，不敢炸，这是要遭报应的。可是有谁听他的？那帮人很快就在佛像上打眼装炸药，把佛像崩了。老者暗暗地摇头叹息，那些人还在幸灾乐祸地看好戏。晚上坐车返回途中，车翻到沟底，除了制止砸毁佛像的老者外，全部摔死。这个事在我们那儿到处流传，谁都知道佛像砸不得，那是要命的事。由此可见，共产党战天斗地的党文化对人的毒害有多深。
海外采风，天国乐团参加魁北克省庆游行，2012年6月24日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一年一度的传统省庆日，位于魁北克省 与安大略省交界的 Celebrate the Valley Field 市，在当天傍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游行活动，从傍晚六点开始，4公里的路途两侧聚集了来自当地和周边城市的数万观众。天国乐团在行进中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法正乾坤和法轮圣王等乐曲。天国乐团经过时，沿途观众合着鼓点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也不时有观众上来询问你们是哪来的，什么是法轮，法轮大法是什么。由蒙特利尔、渥太华和魁北克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庞大的阵容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统一的着装、整齐的步伐、雄壮嘹亮的军乐带给沿途观众全新的感受。观众达希尔说，我发现今天的这个乐团是所有参加游行的乐团中最棒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队伍，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另一个国度里不一样的文化和音乐。天国乐团震撼心灵的音乐让道路两边的男女老幼兴奋不已，队伍经过时，两边的观众激动地向乐队挥手欢呼，也有观众向天国乐团双手合十鞠躬。
澳洲布莱克节日游行，法轮功连续3年获冠军。2012年6月27日晚7点，澳洲悉尼布莱克镇市政府为当地节日大游行获奖团体举行颁奖仪式。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已经是第三次获得冠军。2012年5月26日上午，布莱克镇举行节日大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团体第12次受当地市政府的邀请参加该活动，他们连年获得冠军，再度被邀请作为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行。法轮功天国乐团的雄壮、仙女队的典雅赢得人们的喝彩。法轮功学员在精美的花车上，用缓慢舒展的动作向人们展示五套功法。金黄色的莲花硕大而醒目，象征着纯洁。在佛家文化中，莲花具有特殊的意义。整个游行过程中，法轮功队伍展现了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着优美的传统中国文化。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北京人游欧洲说，不用说了，帮我直接退档。进入旅游旺季，来欧洲的大陆旅游团越来越多，在欧洲退档服务中心真相点上，很多游客主动索取真相资料，有人点名要9瓶共产党。一位北京游客称，一路上已看了大纪元，不用讲了，帮我直接退吧。有的说共产党太邪，还是退了踏实。也有游客表示，自从退了党，他就没遇到过灾难。北京游客说，不用讲了，帮我直接退了吧。欧洲退党服务中心真相点上，一位男的中年游客手里拿着一份大纪元特刊，对义工说，我看了一路大纪元的报纸了，好看，你就不用给我讲为什么要退党了，我清楚，帮我直接退了吧。这位游客告诉义工，他参加的是10日游，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就回去了。回国之前他要办2件事，一个是退党，一个是多搜集些资料带回去。义工夸他这2件事办得漂亮，取舍正确，非常明智，该舍弃的舍了，该得的得到了。他说，首先感谢法轮功的无私奉献。这趟出来，他从一下飞机，在机场里就开始有人劝他退党，当时他没明白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些反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想轻轻松松的游山玩水，现在又有人提入党退党的，烦。后来在景点见人家都拿法轮功免费送的资料，他也开始拿，翻了翻发现里面还真有看头。后来的几天白天随团在外面逛，晚上回来一头扎在旅馆里看白天拿到的资料，有时能看到后半夜。他说是9瓶那本小册子让他看明白了，如获至宝，所以他又多要了几本准备带回去送给朋友，他肯定朋友会像他一样喜欢这本书。为什么我们经常争执抬杠说不清楚的好些事，在这里头都说清楚了， 让人心服口服，估计共产党是没有回嘴的份了，怪不得导游说不许接酒瓶，上边害怕呀，共产党撒了几十年的谎，怎么交代呀？这回把牢底彻底捅穿了，能不玩命的封堵吗？其实也封不住，我们就在导游眼底下接的资料，有时候见导游也要一份，自己跑一边看去了。他最后说，哈尔滨游客说，共产党太邪，还是退了踏实。欧洲一个退党服务中心真相点上，一对大陆来的年轻人在看展板，见义工走过来，小伙子指着展板上酷刑演示图问，这是怎么回事？义工说，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适用的各种酷刑。小伙子说，现在不光对法轮功这样，什么人都整，动不动就用刑。一旁的姑娘说，太缺德了，现在越来越离谱。小伙子说，欺负人家练法轮功的欺负惯了呗，骂顺口了，打顺手了。义工说，活摘器官听说过吗？小伙子说，告诉您，买卖器官早不是什么秘密了，谁都知道监狱发死囚的财。义工说，如果全国一年只有10000个死刑犯，而器官移植手术有好几万例，这多出来的移植用的器官从哪儿来的？小伙子说，那就不知道了。义工说，是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得来的。小伙子想了想说，这我信，共产党什么邪事都能干出来。柬埔寨红色高棉吃活人脑，活钻人脑，网上有照片，据说是跟老毛学的。那个波尔布特是老毛的好学生，3年里害死100多万人，平均5个里死一个。老毛还遗憾自己没在中国搞成这个革命。现在朝鲜饿得人吃人，金三世肥得像口猪，这都是共产党国家出的邪事儿。小伙子说，你说活摘器官，连麻药都不打，那肯定是为了保器官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哦，怪不得那么多港澳外国有钱人来做器官移植，不是中国的技术好，是中国有原材料，有好零部件。那姑娘说，给熊抽胆汁就够残忍的了，别说活摘人的器官，这绝不是一般的图财害命。他们是一对朋友，来自哈尔滨。义工说，你们一定是翻墙上网，要不不会知道这么多真相。他说，那是肯定的，他的哥们也都翻墙，提到退党，两人说都没入过党。小伙子说，我们早超龄了，早不是队员团员了。义工讲了为什么要登记做三退声明，否则不平安。姑娘说，共产党太邪了，还是退了踏实。两人点头同意退，道了谢后离开了。黑龙江游客说，自从退了党，我就没遇到过灾难。6月21号夏至那天，巴黎拉法叶特购物中心前人来人往，一名中年男子像其他游客一样，从义工郭大姐手中拿一份报纸。跟其他游客不同的是，这名男子拿报纸的时候笑眯眯地看着郭大姐，见到他这种态度，郭大姐就上前找他说话。郭大姐问，先生，报纸可以拿回酒店慢慢看，我们聊聊。谁知对方的回答让郭大姐没想到，她说，我退了。郭大姐赶紧问，你怎么退的？她回答说，咱师傅给咱退的。听到这句话，郭大姐内心很激动，以为她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你是？她笑着说，我不是法轮功，我挺同情法轮功的。郭大姐听此言，就又问了问她的情况。她爽快地自我介绍说，她是黑龙江人，曾经是党员，几年前就在家乡办理了三退，这次是专门出来旅游放松放松。郭大姐再问，你退了以后有什么感受？生活有变化吗？她说，我就是办事很顺利，我再没遇到灾难了。这时导游招呼他们上车，他高兴地对郭大姐说，自从退了党，我就没遇到过灾难，而且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很顺利很顺利。
解人难，救人急，造福子孙。古人很注重操守，凭千里良心行事，善待他人，乐于助人而不求回报，这样一来，福缘善报也会接踵而来，不仅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命运，而且也为后代儿孙定定了宏大的福祉。 史书中就记载着一个解人难救人急从而造福子孙的故事。明代时浙江德清县的商人蔡凯，家资富有，平日慷慨仗义，周急救难不求回报。一次他用船贩运粮食，这一天正行至运河途中，忽然听到有哭声从林州传出，于是挨船一一找寻，发现是一位商人在哭泣。蔡凯忙上前询问缘故，那人道：小弟名叫房之孝，家住山西上谷县，这次用船载煤往京师货卖，不料昨日接到一封家书，说父亲病在危急，我急欲回去，意欲留货在此，又无人可托，况出门时所带只有来时盘费，货尚未卸，归路无资，故而悲痛。蔡凯道：父亲病在危急，应当速速回去，我也是运粮去京城，兄台如果相信我，就请将货船交代给我，一起带去京城发卖，发卖之后连本带利一并奉缴，不知兄台可否放心，我船里尚有余银，可相赠给你回家做盘费，不知需用多少。房之孝感激不尽，说我有货物十大船，原价28000两，都有细账可查，回家盘费100两就够了。于是向蔡凯交付货物和细账，蔡凯一面点心收下，一面送过盘缠200两。房之孝微心如电，谢别启程赶往山西老家去了。蔡凯则押着米船、煤船一起向京城进发。到了京城，蔡凯向大粮商交易完粮食，就急忙联系往外卖煤炭。当时正逢京城煤炭紧缺，蔡凯顺利的按市价卖出后，一算账，除去28000两银子的本钱，竟然获利10多万两银子。办完了的时候，蔡凯亲自把钱送到房之孝家中，来到山西房家，将细账和银子一一都交给房之孝。房之孝感动地说：弟多承兄台爱护帮助，才及时赶回家来给父亲治病，如今已经痊愈，这都是恩公所赐，您又带我把煤炭卖了，小弟收回本钱就够了，其余的10万余两银子都是恩公辛苦所赚，为何反叫小弟收起来，这是断不敢领的。蔡凯诚恳地说道：那天我之所以带你运输货卖，是因为你有燃眉之急，举手之劳的一点帮助也不足挂齿，非为谋利而这样做，你给的钱我一两也不能收。房之孝虽百般苦劝，蔡凯仍坚持不收。过后蔡凯悄悄离去，房之孝发觉恩人不见了，急忙追去。蔡凯回到家乡，正逢家乡浙江闹大荒灾，蔡凯慷慨拿出家中所积赈济当地饥民。此时房之孝也追到浙江，送还200两盘费及利息，蔡凯仍坚持不收，二人推来推去，房之孝于是将这些银两也全部赈济了灾民，救济了无数的灾民的生命。古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蔡凯后来受登其仪，家道昌盛，其子蔡中福高中进士，官至福建道御史，孙子蔡远传亦中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曾孙蔡义琛由进士出身，直做到东阁大学士，康熙、庚戌年的状元启尊，壬戌年的状元生元，都是他的人孙辈，后人一直不断有人金榜题名，同时房家也成为了山西望族，人们都说这是其祖上积德所致。但是在当前的大陆，有多少人还在唯利是图，有多少人在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当官的贪腐成风敛财， 新生的参毒使甲牟利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既然已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善报真实不虚，那么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恶报又岂能有假？正可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我们深信有远见卓识且相信天理果报者，一定会有一个明智的选择。
讥讽荀息并预示秦灭亡的题诗。南宋时期杀害大英雄岳飞的大奸臣秦桧，坏事做得太多了，自知罪孽深重，欠下了忠良义士太多的血债，因此时刻害怕被清算。为此秦桧极力提拔他不学无术的儿子秦熙，想让秦熙继承他的权力，以便永久掩盖自己的历史罪恶。这秦熙自幼娇生惯养，终日游乐，不学无术，却被秦桧以权谋私提拔重用，官至知枢密院士。手握大权之后的秦熙与父亲狼狈为奸，干了许多的坏事。然而天理昭彰，无论是秦桧还是秦熙都没有逃出历史的惩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首讥讽秦熙的题诗。绍兴25年，西元1155年春，秦熙到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来祭祀，同时顺路游览了茅山。在茅山的华阳观，他提了一首诗：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风秀气回，会散宝珠何处去，碧岩难动白云堆。当时秦桧势力正盛，故而当地的一些官员对其子秦熙也是拍马奉承，立刻下令将此诗镌刻成牌匾，并高悬于华阳观的大梁之上。牌匾制成并悬挂好的当天晚上，他们就急不可耐地陪同秦熙前来参观。秦熙站在下面看得正高兴，忽然发现牌匾上还题有几行白颜色的字，他当时就令人搬来梯子爬上去看个究竟。一看原来这几行白字也是一首诗，而且还是针对他的题诗所做的一首和诗。诗曰：富贵而骄是罪魁，朱颜绿鬓几时回，荣华富贵三春梦，颜色馨香一土堆。秦熙一读就知道这是讽刺他的，因而极不高兴。当地那些官员可吓坏了，这牌匾挂上去的时候明明只有秦熙的诗，大梁下时常有人，挂的又这么高，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飞身上去题诗却不被发现？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找出是谁干的。人们都在暗地里传说这首诗是仙人写上去的，意在警示秦熙。当年冬天秦桧病重，皇帝借此良机罢免了秦桧父子的官职。秦桧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当天就死了。秦桧的党羽们立刻抛弃了秦桧父子，留下了树倒猢狲散的成语。秦熙失去权力后日夜生活在忧惧中，在绍兴31年，西元1161年，一命呜呼。后来有人发觉这首诗不仅斥责了秦熙行恶的原因是富贵而骄，还在暗中预示了秦熙的死期。经过荣华和富贵这两个三春梦，也就是6年之后，秦熙的结局将是颜色馨香一土堆，说白了就是被埋入坟墓，一切他生前追求的朱颜绿鬓全都是一场空。可叹秦桧父子机关算尽，却不知他们的覆灭都是早已定好的天意，也是他们作恶的报应。直到今天秦桧父子依然是人们谴责的对象，特别是秦桧依然跪在越王庙前被世人永世唾骂。通观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作恶者无论拥有多高的权势，最终都难逃历史的惩罚。历史如是，今天依然如此。今日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别看他握有一切权力，然而他在这几十年里干尽了各种迫害人民的勾当，使尽了各种卑劣的手段， 特别是他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还使用了活摘器官的恶劣手段。现在中共的恶行必遭天谴，天意已是表露无遗。2002年在贵州平塘县发现一块距今2亿7000万年前的长字石，巨石上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中国科学院专家考证，长字石乃天然形成，无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国内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只是隐去了亡字而已。在网上搜索长字石3个字，可找到相关信息和图片。如果说800多年前的那首诗暗喻了秦西的灭亡，那么今天这块长字石的出现则明示了中共的灭亡，其实就是上天在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告诉人们冥冥之中有天意，有定数，不要攀附邪恶。过去秦桧死后，其爪牙还能触倒猢狲散，今天中共学党的罪恶实在太大了，其组织成员又都发过为其牺牲一切的毒誓，如果不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那么当中共灭亡时，想逃命都无处可去啊，只能兑现毒誓，为学党当牺牲品了。为什么那么多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串人退党呢？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天意，心生大慈悲，在挽救所有曾经误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啊。时间将会证明他们的慈悲与高尚，千万要善待法轮功学员呀，千万不要错过得救的机会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